牧师福音与真道呢，我大概把这两天我要讲的题目大概是讲一下。第一个，我大概会讲到上帝。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说，我看不见上帝，我怎么知道有上帝？那么跟当作一个人跟他有什么冲突呢？你们知道我的介绍吗？哈，教授。那么一个科学家怎么去相信神？进化论怎么解释？你怎么去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那么就算是有神，怎么知道是基督教的神？我想这些是我试着在这几天当这两天里面啊，把他所能够解答一些问题或是谈的问题，是从这方面来想。甚至我觉得我们在要成为基督徒以前啊，我们会面对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常去带福音营、带布道会，那么常被问到一些问题：亚当夏娃到底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假如他是一种人，怎么可能生出这么多种人出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很大的一些问题。那么我想今天开始以前，我想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再等下去哈。假如不需要等的话，我就要开始，因为我知道这一班应该会有一些慕道友来，那么慕道友很多时候呢，都比较需要人家把他拖一下。那我听我讲到一个好处，我跟刘成章牧师不太一样，我允许人家睡觉的，我跟他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是觉得你很累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睡觉，因为睡觉你想睡觉是你身体的问题。还有讲员也有问题。假如呢假如你听到是很无聊，你睡，我想我不会怪你，我会很感动，因为你应该可以在你的房间睡觉，但是你宁愿来听不睡觉，那这个算是相当不错了。所以我不会要求你说你一定不睡觉，我是说你可以睡觉。但是我希望我们这几天这两天时间里面，我们做一些探讨呢，让我们比较诚实的探讨。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就是说假如你不是一个很好的怀疑者，你不会是很好的信仰者。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给人家头痛的人，那么我自己在教会里面问了问题，我年轻的时候问的一些问题，很多人都很头痛。那么到今天算人家问我，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我不敢说这是报应，不过至少这是公平的。但是我相信，我还是非常的相信，一个人在真正相信一件事情前需要怀疑。你没有怀疑，你不会有好的信仰。假如是一个真理，那么它应该是颠扑不破的。你从各个角度上来问问题，它顶多答案是说没有答案，它绝对不会有错的答案。这是我十分相信的事情。那么我希望在这几天的当中，这两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至少诚实。但是我也希望我们不要带着敌意。是很麻烦的、啊、敌意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你讲什么，我已经坚决反对到底了，从开始就反对，不管你讲什么都没有，都不管你怎么讲，我绝对反对。好像那个夫妻吵架一样，我不知道你们跟太太吵过架哈，我看你都很年轻，你有没有跟太太吵过架的人，大概不会知道是什么意思。你跟太太吵架是说，无论你讲什么，他最后跟你讲是什么呢？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不信你怎么样，什么都不能怎么样，那还能怎么样呢？那就没有办法。但至少我要求一件事情，就是说，至少你带着一个诚实的态度来探讨，我想这个没有问题。我想我们等的已经差不多了哈，我们可不可以开始啊？大家可以开始，可不可以允许我开始，稍微做一个简短祷告，好不好？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来仰望你的恩典。耶稣，让我们在你里头带着诚实的心寻找你的时候，把福音的真道会解开来，使人心相信。耶稣，在这里，让我们不是听你的声音，而是听你的声音。请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带着诚实的心，让这些诚实的怀疑者可以成为一个诚实的信仰者。你恩典我们， 也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先把我自己稍微介绍一下，我不是一个天生的基督徒。其实我起先要到教会去的一个开始，事实上是也是要救人的。因为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是很年轻，可他们是基督徒。我那时候想法是这样子的，人这么年轻就成为基督徒，实在是很没有前途。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这么年轻哈，应该好好读书哈，不然一天到晚就信那个教啊，信教呢啊，都是一些比较不行的你来相信的。我那时候的想法呢，认为一个人到教会去就相信神呢，这些人不是失意的，就是失败的，不然就应该失恋的，不然就是失常的。你总是要个失，没有人会到教会里面去，一个年纪轻轻，正是青春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狂飙，应该是好好的游玩，应该是好好的读书，那时候最强调的是好好玩好好读。那么这样子的人呢，才算是一个有前途的人。可是我就发现一些年轻人呢，年纪轻轻的就往教会跑，不但信而且迷。所以我就跟我一些好朋友讲说，哎呀，年纪这么轻哈，不用信。那么他们起先基督徒都是很谦卑的，不好意思理我，就没有关系的，我们有时间嘛，我家里是基督徒家庭啊，所以我就去了。后来对我讲久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反击了。他们怎么反击我呢？他说，你知道你在我们信的是什么吗？那我当然知道了。我说你们就是怕下地狱要上天堂嘛。那么他就说，你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他们就这样跟我回答，你更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他说，你假如要救我的话，你应该来听一听，先了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然后你再来救我们。我觉得这个挑战也很有道理啊。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好吧，那么你们聚会在哪里呢？他就告诉我聚会在哪里，那我就去了。我的心态是这个样子，我去到教会的第一次，我的心态是说，我认为教会里面去的人一定都是一些不太正常人，虽然不是疯人院，但也也不会离得太远了。因为这些人一定常常失常，那么常常做生意就失败，我刚跟你讲的恋爱也失恋，那读书也不行，那么这些人呢到教会去里面受宗教的催眠一下，所以我们常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嘛，对不对？那偷偷鸦片回来被骗一骗，然后心情舒服一点，算是一种另一种类的叫另类治疗哈，看到另外一种治疗法，把这些治疗好了以后，他们回去还可以在社会上正常的帮助他，应该做现在做什么正常的发挥正常功能，是当时我对他们的看法。可是没有想到，我去的教会的第一天，我看到一个人很面熟的，这个人怎么很面熟，年纪很大，我想这个人怎么蛮面熟的，或者我说这个人好像哪里见过，我同学就告诉我说，怎么没见过，在我们学校演讲啊。我说是啊，在我们学校演讲都是大学的校长啊或是学者啊。他说，那这是谁呢？哎，你不认识他，这是附近一个大学的校长。我说，哈，大学校长也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下一秒钟我心里面就有个答案了，因为他年纪蛮大的，我想年纪大的人当然怕死嘛哈。所以你父母成为基督徒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我就没有讲话，我就想说啊，年纪大的人好歹就要走这条路线，所以我就没有再想。那么再过了几个礼拜，我就叫了去这个教会，就是看到一个人是比较奇特的，这个人呢非常高大，比我们一般人高出一个头以上，骨架很大，我还没看过骨架那么大的人。就看老半天，然后开始讲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讲话呢不太对劲，他讲话有点洋腔洋调。所以我就问他说，这个人讲话是洋腔洋调？哦，他这个人啊，这个人是加拿大刚回来的，就是附近一个大学的物理系的教授，不但是教授，系主任。我一听系主任还是物理系的，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物理系是大概都是第一志愿，我开始有点纳闷了，我说难道他也精神不正常？从那天开始我就比较谦卑一点了。我说那教会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你看一看， 就带我去青年团契，我就发现他们教会青年团契很有意思的，教会青年团契坐两边，一边的服装跟另一半一穿不一样，一边的服装是穿绿色的，一边的服装是穿卡其色的，我一看都是我的校友，另外一边是最好的学校的学生。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人也都是基督徒，那时候观念开始有点点转变，我想到底这个信仰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知识分子，所以我开始带着一个比较谦卑的态度来认识信仰。但是我不是很容易把自己放进去，因为我一直坚持，就是刚一开始跟你们讲的，我相信一件事情，一个诚实的信仰者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先是诚实的怀疑者，这是我非常相信一件事情。虽然以前人家带我信主的时候，当他讲不过我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说啊，不要讲了不要讲了，祷告祷告，那么按着我头就开始祷告，我以后就怕了，要祷告就赶快走掉，因为我知道基督徒呢一祷告就是很长，然后声泪俱下，然后语无伦次，那时候我的看法就是这个样子。那真的讲我不过这些人大概现在也不在，所以无所谓，讲讲他们我就很怕，但是我心里面我还是一直在思想一件事情，到底他们在信什么事情。我那时候有三个方式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时候几年当中我没有碰到任何的对手，我现在教给你们，以后你好好问基督徒。我问他们，你们都相信有神？你知道一个初中高中的学生那时候是认为他是懂世界上所有的知识的，信不信由你。他觉得他刚刚学一点点生物，哇，他觉得那个天下无敌啊，这人就是进化来的，是这样子来的。所以那时候我就问基督徒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问题也很简单，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回答。我问他们说，真的有神存在吗？基督徒一定告诉我说有。我就问他说，你看见过上帝吗？基督徒就看看我，神是看不见的。我说看不见的就信，这个叫做迷信。我告诉他们说，假如你能够把上帝拿出来给我看，那我就一定相信。那么基督徒就很诚实，他们说神是看不见的，那么他们就不再跟我讲话了。我就觉得他们是没有答案的。另外一个，我就问他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就说，假如你能够把上帝证明出来，我也相信。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假如你不能把上帝证明出来，你就是相信一个东西，那这怎么信呢？至少你要能够证明嘛。可是基督徒从来也不把上帝证明出来。我只是吃了一次亏，我吃了一次亏以后，我就不再用这个方法了。因为我发现有一个人，他就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说我信耶稣就是最好的证明。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好歹，我说为什么你信耶稣最好证明呢？他说讲给你听。我就说好，两年去听嘛。他就坐个椅子，就拉椅子，我就坐下来，一下两个小时就是要得救见证。我以后我就怕了，只要现在有人再告诉我说信耶稣就是最好的证明，我马上就走掉了。又再下来，他是要得救见证，他把胸脯一拍，我信耶稣最好的证明。第三个，我常常问他们的问题，我说你到底有没有想通过上帝？你想通才信，你想不通你怎么能够信呢？我说圣经到底讲什么，你弄清楚了没有？基督徒很谦卑，他说圣经我们读了这么多年，我们不敢说全都通。我说你连想都想不通就相信上帝，你明明是乱信嘛。那么很有意思的，过了几年我自己也成为基督徒了，换人家问我了，人家经常问我的同样的问题，你看见过上帝吗？你怎么能够信？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是很诚实的人，我跟你讲，当我成为基督徒，我很相信神，也很诚实，我追求神，也很诚实，我思想神，也很诚实。所以当我被问这问题的时候，我没有答案，我告诉他们说我没有答案，但是我将来会有答案。我回去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现在换人问我了哈，但是你再不告诉我这答案是什么，我恐怕没有办法带人信主啊。但我在这几年思考里面，我就思想到一件事情，原来我对看见也不太知道什么叫看见。 到底什么叫看见呢？假如上帝被我看见，我就信。那么，是不是看见上帝就一定能信？这个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看见？假如我能够看见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一定是能够吸收可见光谱，按照化学定律。那么不能看见的，是不是一定就不能信？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件问题。我记得我小时候1960年，美国跟太空人他们在竞争太空，那么谁先上去呢？苏俄先上去嘛。苏俄先上去的时候呢，我觉得苏俄 的太空人，他的名字一个叫做加加林，一个叫 Titov， 这两个先上了太空，绕了一圈下来以后，他们就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句话。他说，我们上了太空，我们向前看，我们向后看，我们向右看，我们也向左看，我们没有看见上帝，也没有看见天堂，所以没有上帝也没有天堂。哇，这美国基督教国家一听了这事情以后呢，就头就很痛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做 Bigram， 他也发表一个宣言，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假如没有记错是纽约时报，他登出来，他说西伯利亚有两只蚯蚓从西伯利亚的土里面钻出来，他们向前看，他们向后看，他们向右看，他们向左看，他们没有看到赫鲁雪夫，也没有看到克里姆林宫，所以没有赫鲁雪夫，也没有克里姆林宫。哎呀，我后来就发现自己原来我们用错器官了，我们用错器官了。你看宇宙这么大，宇宙有多大哈？你们大概知道吧哈？你们大概不太知道就是了。大概星球按照我们能够揣摩的，至少我们就讲至少10^28次方。你们晓得10^28次方有多大吗？是个单位，不过这个大概有多大，大概多到多少这10^28次方，这很难想象的。我现在打个比方，您就知道我是教环境工程的人哈。环境工程对一个东西很有兴趣，对水很有兴趣。其实地球上的水是蛮恒定的，比如说你刚刚喝的水，早上喝的，刚刚上的厕所，你就排出去了嘛，对不对？然后冲到处理厂，水厂随便处理一下，排到河川，河川流到湖里面去，湖流到大海，大海蒸发又上来，又变成雨下来流，又流到你家去哈。这个大概就是个循环，它是个固定的循环的，是固定的循环。全地球上的水大概是10^27次方，第一，我已经多算了，多算好多倍了，第一滴一滴哈，一滴滴是20滴嘛，我已经把它整个算过来，大概10^27次方，第一滴一滴一滴了，这我已经多算很多了，大概多算100倍，不过没有关系的，就给你多一点。地球只是其中的一滴水，而且不是最大滴的，大概0.1滴水，0.1滴水，而且不是最大滴的水，就地球的这样子。我们从这个地球上跑出去一点点，绕了一下，就在水的边缘转一圈，连第二滴水都还没有达到，我们就回来，就说我们没有看见上帝。我觉得哈，这里面有点点太过于夸张了，太过于夸张了。就是眼睛能够看的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人的眼睛。我们今天要是注意看，我们今天讲到哈，我看见我们那个翻译的弟兄很有意思，每次他把圣经摆在那里，那么这个主席这个讲员一下讲那里要翻圣经的时候，他的眼睛怎么样？你再看看，是不是这个老花眼哈？这老花眼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我自己有点老花眼，这老花眼，就人眼睛不是很好的，人看东西不是很好，很多东西人是看不见的。而且很多看得见的东西也不见得是可信，而且你看见东西你也不会信。你知道这个做父亲的哈，有点点困难。当孩子慢慢长，你的那种声量跟地位就一直受挑战。小的时候讲什么信什么的，但是你要是犯了个错误，假如你们当中有些还没有做父亲，以后你们做了父亲要注意的，不要带孩子去看魔术师变魔术， 马上回来，你那个父亲地位就往下降很多。因为他回来问你一件事情 ，David， can you do that？ 他就问说，你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怎么做呢？你看，那个美女放到笼子里面，出来是个狮子啊。那你说，哎呀，那个都是骗人的。他说 ，How can 骗人的 ？I see it with my own eye。他说呢，我要亲眼看见到的东西，你怎么可以？你怎么说不是呢？只要你不会 ，It's okay， 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关系，你不会就说你不会嘛。你不要老是说那是骗人的，你不行都是骗人，那还得了？哎呀，给他讲了半天，没有用的。后来就发现呢，我就学会了一件事情，以后呢不要看他们去变魔术，变魔术以后你的地位马上受挑战。可是很多事情你看的都是真的，可是你心里面告诉你说那是什么？那是假的。可是很多东西你看的是真的，你也不会信那是真的，信不信由你。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哈，很简单。有个铅球是十磅，有个铅球是一磅。那么这两个铅球你推的时候哪个推的比较远？啊？你们都是不敢答。你用同样力量推，会推哪个推的比较远？啊？铅的那个一磅会推的比较远。很好，你们都很聪明哈。很好，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假如把十磅的铅球跟一磅的铅球从一个高的塔上面往下丢，哪个先着地？啊，重的先着地啊！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刚讲这个是伽利略在匹萨斜塔所做的实验。伽利略这个科学家是很聪明科学家，他看到教堂的钟摆，他就发现了这个原理。就他为了做这个实验呢，他就把全部的人，整个镇啊的人都到那里，还有很多学者在那里看。跟他宣告一件事情，问他们同样问题：我把这一磅的铅球跟十磅铅球，我从铁塔上往下丢，谁会先着地？全部人都说什么？那当然重的先着地了。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不用想，这光随便讲就可以了。于是呢，他就把这两个，一个十磅的，一个一磅，往上面一丢，哪个先着地啊？一起着地。当他一起着地的时候呢，里面就产生许多的理论出来。有个老妈妈，一个老太婆，假如我不可以这样说的话，老太婆她这样说：说我们在这看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你要截住我，她什么都没看到。因为他不知道这次到底是来做什么，那他聚集他就聚集啊，就跟他讲话就蹦，已经丢完了。他说我们来做什么，我什么都没看见，他就气呼呼就走掉了。倒是讲了很多东家长西家短，他就走了，就是一种人。第二种人呢，看一看嘴巴一憋，这种魔术谁也会变，他也走了。第三种人只有非常少数，是他学生还有他自己。他学生说，哎，老师真的是同时着地耶。因为当时候整个的科学界的信仰受谁的控制呢？是亚里士多德控制。亚里士多德理论呢，就是重的一定先着地。可是呢，当时伽利略起来挑战当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有名的学者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他。可是他们也亲眼看见了，信了没有？他们还是不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面已经先相信了。你说眼见为实，其实很多事你看见了，你也不会信。因为人是有许多解释系统的，许多解释系统，你看见一件事情，你就会，你已经不信他的时候，你就去解释他，说不信。可是你已经相信的人，就是这个东西是不信的，你还是解信他相信的。你知道台湾发生那个宋七力事件，在 email 上面也有辩论的，其中有一个拥护者说什么，他宋七力是不会错的，他所讲的道理虽然我们不明白，将来一天我们都要明白，他是凭信心接受下去的。所以我常告诉人家说哈，世界上有三种人你要小心的。一种人是什么呢？一种人就是演说家，他演说了把你卖了，你都还是给他赚钱， 第二种人你要小心的是什么人呢？第二种人大概就是政治家。政治家告诉你说，我们这一代牺牲了，我们下一代就有希望了。所以这一代牺牲了，下一代是谁希望了？还是他希望？你是没有希望的，你现在也没有希望了。第三种人你要小心什么呢？是宗教家。宗教家的蓝图跟美景跟乐园那更远了。他告诉你说，你把什么都摆上给我，我在天堂给你安个位置，到时候当你把这部车装满炸弹的车子撞到大使馆里面去，一爆炸飞响的时候，你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你在天堂了，那里有醇酒美女。但是没有一个人进到那个境界会再回来的，所以宗教是可以并存的。对着演说家，你一个礼拜可以觉醒，查查教科书，看看反应，发现他们骗人的，最多被骗四年，选择他大总统倒霉，以后不再选了，这可以。这演说很会讲话的人，他会。可是政治家，小的政治家骗你四年，大的政治家骗你七十年，不会在场了，不会在场。可是宗教家会骗你到永永远远，因为他的蓝图在哪里？是在死亡以后，死亡以后你是不会再回来的，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宗教可以并存，不是因为他们真，他们都是对的，而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他是错的。我想这个你们懂这个道理哈。对的跟没有人说他是错的是两码子事情。这个事情呢，大概女孩子们比较知道，跟先生吵架对不对？那个人很会讲话，辩了老半天，辩不过他，讲的每个都很有道理，可是心里服不服？你还是不服，但是你说不过他嘛，你不能说他错在哪里，可是你总知道他是错的。所以我们这里发现一个信仰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真善美三件事情的里面，一般的宗教很强调美跟善，对不对？这个信仰跟我有什么好处？到底是有什么影响力？到底我信了它会有什么结果？这是我们最强调一件事情，这是宗教里面真善美，美跟善是一般人强调的。但是我告诉你，假如你不追求真，你那个美跟善还是个欺蒙的幸福，还是个欺骗的，还是个骗子。在真善美里面，真永远是第一个重要性，不是美跟善。虽然很多的人在相信宗教信仰里面呢，以能够发财拿绿卡病得医治为最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都还不是太重要，这都不太重要。我很喜欢饶牧师昨天晚上讲的，他奉献了，他弟弟奉献了，接着是怎么样呢？他爸爸倒闭了，感谢主。我很怕他讲什么呢？我很怕他讲说他奉献做传道人，他自己做奉献传道人，所以他爸爸发了。我想这一下去呢，这一回去这些人都要发了。那是整个信仰一个错误的地方。真理性跟美善性不一定要相通的，不一定要相通。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人在相信信仰的时候呢，他带着目的来，因为某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得了哪些好处，我大概同样这样相信，我大概得同样的好处。很恐怕假如上帝对你慈悲呢，就让你得不到好处，让你找到真理。可是在这个信仰当中人是相当多的。我以前比较年轻比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呢，我在讲道然后我在讲道常去布道的时候呢，就发现人的每一个，我讲出一个神的观念的时候，每个人对神的观念都不一样。后来我就花了时间去调查，大概我花了有三年时间，不是用问卷的，是碰到人就坐下来问问他说，假如有神的时候你最喜欢哪一种神呢？我就问了。后来我调查出来 ranking number one， 就告诉你最人家最喜欢的神是什么神呢？是有求必应的神。那种神是什么样的一种神呢？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你祷告他就垂听你的祷告。哎呀，你看很多基督徒做见证哈尤其感恩节见证，一站起来做见证，哎呀，我那时候是怎样怎样，后来我祷告神听我的祷告，哎呀，听得我们心里心有戚戚焉的，包括我们就是他。可是等你回家祷告的时候呢 work 不 work？ 哎，他能 work， 后来就想说祷告不够虔诚，还要虔诚点，再接下来做定时祷告，不吃饭祷告，苦苦哀求，看上帝能够可怜你。要上帝对你好的话，你有这个心态，还是最好不要听你祷告。你看看，我们来思想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哈。假如上帝是一位有求必应的神，那么我就问你了哈，到底谁是神？你们有没有搞清？搞清？对啊，就是你是上帝嘛。那台湾有一个有一个地方是倒垃圾的地方，那叫吴泽坑，吴泽哈，没有水，吴泽坑，吴泽坑旁边有一座庙，有一座庙。那个庙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呢？那个庙的产生是因为很多清道夫在倒垃圾的时候，就看了很多的神像，那个神像有的头被砍了，有的手被砍了，有的脚被砍了。那么他们就看得很可怜哈，啊，就觉得这个神像呢，当时候呢风神气一时，现在呢这么落魄，所以就把他头接一接，手接一接，人拼了就拼了，有头没有头的，就把它全部集中在一个庙里面。那么这些神呢，都是一些落魄的神，因为台湾很流行六合彩，那么每一个人呢，都是为了要去发财，所以他们就去拜，所以他们拜的结果呢没有发，就觉得这个神不灵，没有保佑他，所以他们一气之下呢，就斧头也来了，菜刀也来了，所以那个神呢，就头也砍了，手也砍了，然后就到处扔在垃圾桶里面，清道夫一清呢，觉得很可惜，就把这些神呢就全部摆在一起。就是台湾那个情形，你看这种神呢，有求必应的神呢，不是我们所相信的神。假如你要找的神是有求必应的神，我想你相信错了哈，你赶快换一个，这不是我们所相信的位神。我再讲一次，我们所相信这位神不是有求必应专门为你服务的神，我们的神是 Almighty God，不是 Almighty Servant， 你们听得懂这英文吗？ Almighty 是全能的神，不是全能的奴隶，不是全能奴隶。这是一个，假如你相信这样的神，这是个错误的神。假如那位神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哈，那么那位神的神是谁呢？那就是你。你好像那个拉丁神灯哈，你捡到了个神灯，所以当你要神的时候，你把它戳几下，那个神灯里面的那个精灵会从里面出来，冒阵烟出来，就告诉你说 Mast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啊，你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他说 No problem， 砰，什么都有了，比你想的还要多，超过所求所想。结果你看一下啊，这有了，那台站旁边你看看，你摆他一眼，你站在做什么？可以走了。哦，那位神，哦 ，yes yes yes yes， 他是进去的，而且不会打扰你，那是 ranking number one，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神。可是我要告诉你，这样的神不是我们相信的神。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一般人喜欢的神是第二种神是什么神呢？这是我一般在美国碰到的知识分子，在 AT&T、在 IBM、在大学里面跟这些学生讲的问的时候。他信仰是很好啦，不过我现在不需要，我现在呢可以靠自己，我并不需要上帝。那么信仰是什么时候人需要呢？那些哈已经病了，已经快要死的人才需要，我们呢都可以靠自己。就是一般人，他认为呢上帝只是一根拐杖就是了。是什么人需要的呢？就是那些已经接近死亡的，已经看看一诊断癌症，哦，这种人呢，人家就连不信主人都打电话给我，哎，刘弟兄啊，刘牧师啊，哎，某个人得了癌症了，你看看他哦，他很热心，为什么呢？在他观念当中他自己不信，不过那个人是一定是需要的，因为那个人已经快要死了嘛。那么这个死的时候呢，有找个牧师或者找个神棍，找个道士，美国找不到道士，找谁呢？找牧师去好好安慰他，到时候死的时候呢，能够办理一些后事哈，总是比较方便一点。他就找这样的人去，这个叫做拐杖的神，这是拐杖的神，这是一般人所认为的一个神。我们这种身体力壮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但事实上，我们对这个有点轻忽。 即使你们没有做身体检查，你回去做一下身体检查，说不定你也有了，反正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就是了。那么我有个朋友有姓刘，他有在一个大学里面教书，一个私立大学。那么他就是有一个学生非常优秀，他的学生里面最优秀的学生。那么他这个人就看这个学生很优秀，那个教授有个好处，有个 advantage 哈，可以跟学生传福音。那学生传福音就不好直讲，就什么办法呢？就请吃饭。吃饭呢，让他们看看老师的见证，看老师为人，看老师家摆的圣经，看老师家里面所摆的，因为基督是我们家之主，说不定他就跟着后尘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个叫老师的诡计，这老师呢就常常请学生吃饭，请他吃。结果在请吃饭的里面，果然有些学生信主了。可是呢，这个学生在他底下，在他家里面，连续吃了两年饭，他就是不信。他最想要他信的人，这个就永远不信。最后他都快要毕业了，那老师有点急了。老师大家走，他说：“哎，你先留下来，跟他太太哈，你们两个留下来，我有一些话要问你。”他们两个就要留下来，其他学生嘴巴一插就走掉了。他们两个特别还给他泡杯茶，放在旁边给他吃，饼干拿出来，师母把饼干拿出来，他就问那个学生，他说哈。在我们家吃饭呢，你注视最多。好，他说是，老师每次请客我都在。那老师坦白给他讲，你晓得为什么吗？首先我不知道啊，因为你是我老师，你喜欢我啊，这个也是原因。他说我很想你成为基督徒。这学生就看看地就在笑，他太太在旁边就笑起来了。那我学生不敢讲话，因为他尊敬老师嘛，中国人。那么这个老师就问他说，你讲好了，你到底有什么原因你不成为基督徒的？这学生不敢讲，但老师后来看他不敢讲，就讲好，你只要你讲我保证不生气。哎，这老师就有兴趣了，这学生就开始有兴趣了。老师说，哎，你说你不生气啊？老师说我不生气，我真的不生气啊，他不生气。好，那我讲。那学生就讲了，他说我觉得基督徒最没有出息啊，老师才刚讲不生气，现在气也不能气啊，他有点后悔了，那怎么办呢？他说好，那为什么不生气呢？你说呢？你们学生，你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呢，遇到什么事情就祷告。他说我从小到大，我从来不用祷告，我照样是很顺利的。现在你看我就要毕业了，老师我告诉你，他们现在都在祷告，但是我相信我已经找到比他们更好的工作。他老师气得要死。但不能这样说起来也是事实，因为他是最好的学生，他也知道他现在已经有好多 interview 了，他就找到最好工作，这没有话讲。所以那一天就这样就离开了，这老师气得要死，茶也喝了，饼干也吃了，饭也吃了，他就走掉了。但老师没有办法，老师说好，我也祷告。学生走了，毕业了，找到最好的工作，全班最好工作，没有毕业 offer 都来了，学电脑了，所以就过了，学生离校了，老师也没办法了。那么就在事情就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老师就接到了一通电话，一个女孩子打来了。那么女孩子说，一打电话，一开始电话说你是刘老师，她说是，她就开始哭了。等她哭了十几分钟以后，她说你怎么让我知道你是谁吧。后来女孩子就开始讲了，她说我是谁的太太，哦，是那个学生太太。她怎么了？她说她住院了。他怎么住院了？他说医生说很不好，你是他最尊敬老师，你要不要来看看他？那么这个老师当然就来了，说你在哪个医院呢？他就问好了，离他家不是太远，这老师就去看，开始去看，在个病房里面看那个学生，身强体壮的，所以穿个衣服在那，先安慰老师，啊，老师你不要紧张啊，没什么，医生说是肝癌，哎，没什么，我才28岁。我伏地挺身可以做100下，没有问题的。我已经告诉他们了，就最强的 chemotherapy 我一定能够打胜，跟以前一样，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了，没有失败过。所以这个老师安慰他，他耶稣还没有讲，他先说老师不用跟我讲耶稣，我知道你要讲什么。这老师嘴巴没出来就闭起来了，他说我再看看你了。那么老师说我为你祷告，他说你不用了，这医生会医治。他就老师也没办法，蛮难过就走掉了。他在旁边急得要死，太太就 更新的福音嘛。那过了一阵子，这老师就又忙了，又忙起来又忘记了，因为他叫不要去看他嘛。后来想一想，哎，这个学生怎么又过了三四个月，很久没看到，是到底活了死了也不知道。那么有一天老师心血来潮，他就回到医院，到医院去看他。到医院去的时候，就按那个电梯，就打了电话，说病房在哪里，他都知道了。所以呢，说要去哪个病房，他按着电梯的电梯按的时候呢，门一开呢，从里面冲出来一个人，冲出来的时候看到他就趴在他的肩膀上哭了。这个人是谁呢？是他太太。啊，哭得很凄惨。他说怎么啦？怎么啦？他说反正人生都会过去的啦。他向太太摇头说不是。他说什么意思？没有死你哭什么？他说你自己上去看。他太太就不肯上去了。这老师就进了电梯，就上了楼，到了他的房间，看了他。这个孩子经过这几个月已经瘦得非常厉害了，然后更可怕是他两眼发直，他坐在他墙眼旁边，只讲几个字，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这老师就问着他，就拍在他脸，哎，怎么了？怎么了？他终于醒过来，他老师就趴着他的肩膀，这男孩子也哭了，他老师好可怕，好可怕，我不知道怎么办，他怎么回事情？他就把他放在床上，然后让他安静一下。这孩子讲了，他说我看见我自己了。他说你怎么看见自己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看见我的自己躺在床上，我在天花板上面，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非常害怕，我叫叫，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叫谁，我不知道我要叫谁。我还记得你给我讲的耶稣，我叫了一下，后来我就醒过来了。我就醒过来了，他说太可怕了，因为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原来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他 coma 哈，他死过去了，他昏迷了，他死过去了。死过去以后，他灵魂出窍了，从他身体里面出来，然后看见他自己的身体，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突然之间觉得，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这一位优秀的学生，当时候才29岁。后来我就没有再追踪下去，他就讲这故事的时候，那人大概还没有死，他就没有再讲。29岁，我在想一件事情啊，神到底是应该要信，还是只是软弱人才需要信的？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信仰是一个必须信，还是一个附属信？假如他仅仅是附属信，用几岁才要开始？假如是必须信，那我们就没有什么推迟。其实我们应该不应该相信神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到底有没有神？有神，相信神就绝对不是一个义务，不是一个权利，是个义务。我举个例子给你讲哈。我有个朋友，我们刚刚传福音也传了很久，他也是老不信了，因为都是很优秀。你知道我们那边，东岸哈，很多的人上班的人都是一些白领阶级，就是 IBM、贵德、AT&T、大学教授，反正那就是很多。在我自己的教会，我们现在教会大概大大小小加起来300多400个人。那么呢，你闭着眼睛，你算一下一比，你可能都比到 PhD 吧。所以我们在我们那个教会里面 ，PhD 没有什么，博士没什么了，没有什么。所以你看那些人家传福音的，有些是非常难，非常难。尤其他很忙的时候，他更难。那么有一个人。当我听我一些福音班听完以后，他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上帝存在大概没有问题的，不过我不需要相信他嘛，我自己活得蛮好的，我为什么需要上帝呢？我觉得你们基督徒有一点点小题大做，不相信上帝就是罪人。你越讲罪人，我越不信。我有什么罪呢？啊，所以这个哈，他要吵架，你不能跟他吵吧。所以我就不敢跟他讲什么。”那么有一次呢，他的爸爸来看他，那么就逮到机会了，因为很熟的朋友开个玩笑也没有关系。我说爸爸来找你了，是啊，我怎么样呢？哦，好，带他出去玩。我说你蛮孝顺哦，哦，做儿子当然要孝顺嘛，我很好的孩子，所以我就跟他打个比喻，我说假设哈，假设你爸爸很有钱，我就知道了， 不过假设你像你爸爸这次来找你，他说孩子，我那个忠孝东路的房子呢全部杠归了，杠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赌六合彩全部输光了，我这次来呢只有带了一只牙刷，什么都没有了，还有带了一些内裤哈。你知道你妈妈早过世吗？就我一个人也没有在一起，那么我前一阵子因为上了朋友当全部输光了。那你问他说，你是不是问他说，爸爸那是不是没有遗产喽？爸说没有了，这输光还是遗产呢？这是机票钱是隔壁的李波波帮我买的，我没有钱啊，这是要住很久喽。那你要怎么跟他讲呢？你 是给他讲说，爸那既然没有遗产了，那我何必要你这个爸爸呢？他说你开玩笑，讲什么话？他说他是我爸爸，因为他是我爸爸，孝敬他是因为他是爸爸，不是因为他有没有钱。我说 Are you sure？他是啊，我说你孝敬他是因为他是你爸爸，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处。他是啊，中国人当然是这个样子啊。我说你讲得实在太好了。我说那上帝呢？他什么意思？我说你今天相信上帝是因为上帝存在相信他，不是因为上帝跟你有什么，你觉得跟他跟你一定有什么关系，需不需要他来相信他。我说你可以每个月寄钱给你的爸爸，每个月寄钱，你只要不承认他是你父亲，你就是不孝子。他说当然。我说好，上帝大概是这个样子，假如有上帝存在，你没有把他当作神敬拜他，甚至说你的罪已经定了，你也请你不要生气。哦，他突然才明白，几个礼拜前我在慕道班讲的这个东西，他觉得基督教有几件事情他不能接受了。第一个，基督教太过霸道；第二个，基督教太过狭窄。基督教很狭窄的，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你们基督徒都是有慧根的。就是有一次和尚跟我辩论的时候跟我讲的，我说你讲说我有慧根，谢谢你，但是你要是耶稣才能得救。我告诉他，他很生气，他觉得他接纳我，我居然不接纳他。哇，我也觉得我给上帝讲说，上帝你能不能大方一点哈？啊，你最好是这样说了。你看，大家都是神，只是我们的神是最好的神，大概是比较好的一种说法。你为什么老是要说呢？你是独一的神，这个很困难嘛。第一个，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是独一的吗？因为神很多，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好的呢？我跟我那个朋友就也是讨论在这里，他就讲这两件事情。那一天我就给他回答，我说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假如有上帝存在，上帝应该是自真自善自美，而且是无限的。英文讲的比较清楚 ，omnipotence, omniscience， 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应该是无限的上帝，对不对？那当然了，有上帝存在，我相信神，当然是个无限的上帝。我说，那么再来，假如有无限的神存在，我再问你个问题：假如有很多神。那无限加无限加无限加无限加无限等于什么啊？无限加无限不加到变有限，无限表示都是无限值，一加在一起的数学就告诉我们，这东西一定是无限的。所以假如有个无限的神存在，它只会是唯一的，它绝对不会是多的。我再讲一次哈，假如有上帝存在，上帝必须是唯一的，无限绝对不会是个有限的。因为你看看多数，我们讲多为什么需要多呢？多很多时候多是有限的代名词，多是有限代名词。因为你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呢？因为每个人都占一点空间嘛，多是有限代名词。我们的神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一位神呢？他是一位没有名字的神， A God with no name。 所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摩西在出埃及记问上帝一件这样的事情，他说你叫我去以色列到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你现在问我说你的神叫什么名字？ What can I say？ 上帝只要一个回答，他说 I am that I am。 他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就是我的名字，我是。那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这句话的本身呢有相当的意思在里面。因为那个 希伯来这个我是的意思不是说现代式而已，也是将来式，也是过去式，都是它是一个所有的十字里面的五那个四字的全部。那么神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神，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唯一的是不需要名字，对不对？比如说你这个独生子，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把家里搞一大糟，就你回家看到房子乱糟糟的，就问了太太说：“哎，这房子这么糟了，谁弄的？还有谁呀、啊？”你就知道是谁了嘛。因为一个呢不需要讲他的名字了，一个就是了。那么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个女孩子她交男朋友，那么有一天她收到一盆花，很漂亮的花哦，全部的室友都看了就眼睛大，哎，这花好漂亮，谁送的？她啦，知不知道是谁？那就知道了，不用再问了。只要人家还问说哪一个她，那表示爱情不专嘛，一定有什么王的、李的、张的哈，一定这么多，才哪一个她？只要她讲说她啦，你说哦，哎呦好幸福哦，就是不需要名字，一个是不需要名字的，一个是不需要名字。所以上帝是很有意思，我们的神呢是独一的神，有上帝存在，上帝是独一的，这个不需要再去做太多的辩解跟辩论，这是我们神的一个特质。这个假如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我告诉你，这是神的一个特质。但是我们既然没有办法用看见来认识上帝，我们有没有办法用证明来认识上帝呢？我们都是读科学的人居多哈，我们来这里留学，你是要拿个博士论文，一定要怎么样？先有 premise， 然后要推演，然后要证据，然后就证明，然后我们就得学问，就是我们常用的方法。但是证明上帝这个事情呢，我以前就经常给基督徒讲，有没有上帝存在，你有没有办法证明他呢？我刚讲过，我上过当，因为人家说我相信耶稣就最好证明呢，以后我就要说我相信耶稣就最好证明，我就跑掉了。以后我在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比较明白哈，什么叫做证明？什么叫证明？证明里面有个特质哈，特质有个特质，你们要注意听哈，就是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你才能够真正证明他。所以你在读博士的时候，你题目不要选得太广。选得太广呢，你虽然可以证明它，要放很长的时间才能证明的时候，你很可能永远毕不了业。所以你要选得窄一点的，看起来好像很笨的，但只要能毕业以后拿诺贝尔奖又再说吧。啊，不要太很雄心哈、啊。你先抓住这个问题，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才能够真正讲求证明。那么，假如这样从这个前提来思想啊。假如一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看得见它，你没有办法掌握得了它，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证明得了它。你没有办法真正证明得了它。那么，假如上帝被你证明出来，那么谁是上帝？啊？那你是上帝啊？你是上帝。上帝被你证明出来，那不得了了。你叫他 A， 他不能 B； 你叫 C， 他不能 D。你说，你看看。这样这样这样，只要我拍三下滚几下，上帝砰就出现了。你看我以前祷告三十九天不行，要到40天已经 work， 哇，那上帝是 programmable 哈，就是说可以被你控制的，那不得了不得了，那也是上帝了。上帝有他不可被证性，你想证明上帝呢，我觉得你对很可能对证明这件事情呢，还再多加思考一下，多加思考一下。上帝是一个不可见的上帝，上帝是一个不可证的上帝。我讲是科学方法证明的上帝，上帝甚至不是你全然可以想通的上帝。哇，这个很讨厌啊！上帝不能被想通，那我叫你相信神，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但是，事实上，所有东西不想通就不能信呢？这个我们需要思考。是不是真正的不想通的东西就是不能信？我经常觉得我们这些学者跟学生都这样，我们大部分都有两重标准 ，double standard。这两重标准是什么意思呢？你读教科书的时候，你读不懂，你说谁笨？ 啊，我笨啊，笨啊，笨得撞墙哈、啊，别人都拿 A， 我怎么拿 C 呢？哎呀，这气死了，气死了，笨笨笨哈、啊！所以你存了谦卑的心，有一天终于弄懂了，因为你怎么样，你谦卑嘛，你觉得我错，我哪一定哪里错哪里错，请教啦、啊欸，到底你怎么弄对的？欸、你到底这观念从哪里来的？你很谦卑的，是真理就为你开门嘛，对不对？其实上帝也是一样的。Understand， 你就必须 stand under， 不然你就没有办法 understand 嘛，对不对？你叫做我们说哦，这东西 I do understand it， understand 是什么呢？是 stand under 嘛，谦卑嘛。If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don't stand under, you never understand。这是我们哲学问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一个谦卑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不是带着一个高傲的心。你看，当我们开始摸 NT 呢 ，NT 的时候搞不清楚，你看多谦卑啊！你讲 NT 知道吗？哈，啊，不知道，那就不要讲 NT New Technology Computer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子知道 Windows 95。现在都是在做 NT 了 ，NT 的 Operating System 跟 Windows 95 Concept 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开始要摸它的时候，有种 DOS 哈，你那个 DOS 要进入 NT 的时候呢，你要谦卑啊。你真的要谦卑，不然你没有办法进去的。你说我是胡搞，那胡搞最后是你胡搞，不他胡搞，他是真理，他 never 从来不没有转动影儿的，你必须跟他靠近了，再来按那个键就按那个键，按你这样做就这样做，你绝对不能继续动他了。所以很多时候对真理的叩门砖呢，不是你想通的问题，是个谦卑的问题。当你谦卑的时候呢，你再回过来看很多事情，你就会明白，你就很容易明白这些事情。你想想看，我们没有办法用想通认识上帝，我们没有办法用证明认识上帝，我们没有办法用证看见认识上帝，我们怎么认识上帝？这个信仰跟别的信仰不太一样，这个信仰的神是个启示的神，启示神启示，神若不启示我们，我们不认识他的。你对这个东西可能不太清楚哈，其实我们都是做启示的工作。我儿子生出来的时候，从医生手中就抱过来，因为我生了三个孩子，我都在病房里面的。I'm proud to be there 哈。那么当孩子生出来之后呢，医生就把他剪刀给我，我看了我也不敢剪了、啊，从哪里剪呢、啊？医生护士看管不行，做个眉头把肿包铲过来，啪，因为他不是他儿子嘛，他不管了、啊，他就剪下去了，剪到他打个结。那么我就把孩子抱过来，还脏兮兮的一样，哎呦，我知道眼里那很可爱了，我就告他叫爸爸。我从他生出来第一天，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我就告他叫爸爸了，启示的爸爸，启示的爸爸，我就常常告他叫爸爸，就抱着他叫爸爸。所以有一天我儿子第一次会讲的话就是爸爸，都是我的儿子，爸爸，他就会讲叫爸爸，启示啊，启示的爸爸。其实上帝呢，我们不认识他。假如你这孩子是别人抱去叫爸爸，他就叫别人爸爸了，真的，真的，他就叫别人爸爸。因为假如我不启示他，他不认识我的，我的孩子不认识我。就是上帝，我们认识他呢，不是因为我们去头脑把上帝给思考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把上帝思考出来的，因为他是个无限的神，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所的思想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接受上帝的启示，不然我们不会了解上帝。那上帝用什么启示我们呢？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19-20节讲什么呢？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我们对上帝的认知。我们虽然看不见上帝，因为上帝这个灵不是用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可是我们借着所造的万物当中呢，我们大概知道上帝的存在。圣经说用几个字，用可以揣摩而得。你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讲用揣摩两个字，我们没有办法上帝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有上帝存在。我们可以从一个上帝的作品当中知道这个作家的伟大。就好像说我们看了米开朗基罗的画，我从来没有看过米开朗基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我没有看过他，但是我看到他的画的时候呢， 哎，我觉得他不但是一个好的画匠，我觉得他是好的画家，因为一个画里面没有画是废话，对不对？嗯，一个画没有那个言语 no words， 画里面没有画，那个画是废话。就像我常常画静态画，画什么？画花，画得很静态，不画什么不太知道，没有什么意义的。可是你去看米开朗基罗的画呢，他每一张画的里面呢都有它意义存在，都有它意义存在。你看那个，你看到他那个那一幅Creation of Adam， 亚当的创造，你们晓不晓得这一幅画？在 Genesis 叫创世纪，那幅画是看到那个一个老人家，他的左手呢勾在个年轻人的脖子上面，右手伸直了，有没有？伸直了，底下是个年轻人，女男子，手半伸半缩，眼睛盯着那个老人家眼睛，这两个指头当中差一点点，你们还没看过那幅画？有些看过，有些没看过，没看过我也没办法啦，我也画不出来，我也没带来哈。那这幅画它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他讲说上帝已经成全他的救恩，你看救恩成全到的地步呢，上帝只要再远一点他就掉下去了，因为他左手已经勾在人家脖子上面了嘛。 He do for everything he supposed to do， 不是 what he can do， 是 supposed to do， 但是他只留下一点空间让人来做决定，使人可以碰到他的时候就跟他发生生命关系。你看这个画的本身呢是很有意思的，是很有意思的一幅画，它本身是有画的。那么你来看这样的一个神的，你来看这幅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画家是个伟大的画家。你同样来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呢，你很难从创造的里面来说没有上帝的存在，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要说没有上帝存在，这个信心是相当大的。我是一个科学家，其实我有资格讲，因为我硕士是读生物化学的，只是我博士才读环境的，后来才教了工程，现在搞数学模式。那么你必须从上帝创造里面知道上帝是实在是伟大。你我们经常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很多事情